四川重庆嘅一间快西测试药厂近日爆发万人欠薪事件，仲引发咗大规模流血冲突。咁对此，劳工权利组织话，厂商变相裁员，剥削劳工。但系年年拎到五一劳动奖，咁除咗凸显出中国嘅核酸检测产业嘅衰退之外，亦都再次暴露中国工会体制嘅功能不彰。而對於三年嚟大發瘟疫財嘅核酸檢測產業，咁業內人士話：中國解封之後，未來嘅業者如果可能夠轉型 DNA 或者癌症檢測，仍然有無限嘅商機。只不過中國上次疫情數據，下次核酸檢測結果經常傳出造假，咁所謂嘅核酸盛世，虛實難辨。据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位于四川重庆制造快西抗原试剂的中原汇吉药厂上个礼拜传出了高达20000名临时工在厂内示威抗议，要求偿还积欠的工资。根据社交平台推特传出的多段视频显示，土生的工人在中原汇吉的厂房内愤怒地凿烂机器，抛掷椅桌和原材料，令到地上四处可见散落住怀疑是快西抗原的试剂。当地的工人还围殴出面阻拦的厂方代表，据传有人被打送入医院救治。工人群众1月7号进一步与警方发生冲突，一段视频画面清楚可见，十几名防暴警察缩在一起，被成群的工人是围住，而另一段视频就显示有一班警察被打到落荒而逃，但是后面仍然有工人一边追赶一边掟杂物。一名化名叫做小东的员工对大纪元时报说，中原汇吉12月初还以3000元人民币的高额分期奖金去急招人才，要赶到在农历前后的订货。但是1月6号晚突然间无预警要求高达8000多人放假，变相裁员。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周艾丹对美国之音说，中原汇吉这一波欠薪的工人以合同工和计时的临时工为主，除了他们的工资被拖欠之外，基本工价亦同中介招聘的时候承诺的数字是相差甚远。
我们的了解是他们可能有些订单取消了，所以清出了一些产线，然后就叫那些临时工或者小时工。
周艾丹话，据他们了解，中原汇吉可能是有些订单被取消，所以清出了一些生产线，然后就叫那些临时工或者每个钟头计时的工人提前放假。其实这个是一个裁员行为。正常来讲，如果企业裁员的话，应该要向员工提供经济补偿，但因为这些小时工并没有合同，第一公司就觉得这个我就不需要赔钱给你了，而另外就是有部分公司还未有给工资，但是主要是公司的中介就觉得可以用一些比较低的工资水平去给他们工资，这个又令到工人是比较不满。周艾丹话，工人从1月6号晚就同厂方经理及仲介展开协调，当时就传出了打斗事件。因为协商未有结果，大批工人第二日继续上街聚集堵路，引发了警方出动防暴警察。但是资方仍然不愿意让步或者支付较高的工资，所以引发了1月8号更大规模的抗议以及后续的冲突。部分工人还一度冲破警方的包围，导致流血冲突。根据他获得的一名工人网民的描述，说不断有救护车，不断有人被送走，据说好几个进入了重症监护的病房。这名工人又说，后来有中介实在是挨不住，就按40元人民币每个钟头甚至更高的价格赔偿，才是幸免于难。有些大的中介开始压价，想以28元人民币的价格是赔款，自然又引起新的抗议。或者政府亦顶不住压力，陆续有中介开始处理工资问题，直到第二日下周仍然处理紧，不过亦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一半左右的人，所以亦平息了很多情况。周艾丹话，今次的风波大致平息，最后资方同意赔款计时的工价呢，应该是每个钟头28至40元人民币之间。不过仍然有人还未有收到钱的，而部分合同工亦埋怨劳动合同内每个钟头17元人民币的工资价格偏低，要求调整。 曾艾丹话，除了中原每家之外，杭州艾康生物技术公司1月6号亦传出了上万名的工人逃生的类似事件，反映出中国终结清零政策之后，部分核酸检测等等的防疫有关产业恐怕陷入财务困境。
检测相关的需求会越来越低，除了抗原的需求会有受影响之外，像那些建方舱的，
周艾丹话，检测有关的需求会越来越低。咁除了抗原的需求会有受影响之外，好似嗰啲起方舱工程或者有啲防疫相关的工人，佢哋嘅工资支付问题亦系一个大问题。咁所以之前亦有睇到一啲做防疫嘅大白去抗议逃生。周艾丹话，中原汇吉系恶意欠薪的企业，但受到工会的举荐，在2020至到2022年连续获得3年的五一劳动奖。而工会在呢次事件当中，并冇组织基层工会，亦未代表工人同企业谈判。他话，中国工会失声失能，工会改革的成效不彰，在今次事件当中显露无遗。周艾丹又话，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国际经济亦出现衰退，恐怕重挫中国的其他制造业、物流产业。所以各个产业为了维持一定的利润率，必须要压缩工资。未来类似的劳资冲突恐怕持续会在中国发生。中国坚持动态清零三年政策，亦使到带动所谓的核酸盛世暴利造富的时代。不过，一名位于台北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核酸检测业内人士就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核酸盛世的虚实外界是并没有质疑。他说，除非中国的自动化系统做得非常好，试剂来源亦非常稳定，否则中国几乎没可能做到这三年来的核酸矿产的能量。根据北美中文报章世界日报引述中国卫健委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核酸检测机构的数目从2020年3月的超过2000间，两年内升了6倍，在2022年3月呢达到12400间。另据上海媒体界面新闻引述 A 股上市公司在2022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显示，中国总计67间核酸检测上市公司当季实现的营收是2516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达到728亿元人民币。至于中国整体的核酸市场，根据中国东吴证券在去年11月的估计，中国单是二级城市的常态化核酸检测，一年就耗资1700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中国国内生产毛额的 1.3%。日本野村证券更加2022年5月预测，中国的核酸筛检成本恐怕高达 2.3% 的 GDP。 不过根据中国媒体财经杂志去年5月的报道，中国地方政府的集体采购价已从每管200元人民币的高价被一路是削价，广东省政府当时甚至开出每管20元人民币的低价。这个报道引述一间企业负责人说，采购价格一路都下跌，不单止是薄利，如果没有大量订单的话，不蚀钱都很难，更加难讲话赚钱了。这名台北的业内人士说，台湾的核酸产业是实打实，用什么试剂，经过哪些国家认证，教导和准确度都是准确可信的。但是中国从疫情病例到死亡数据到个人的核酸检测结果，红黄绿健康码的赋予都是经常传出失准或者造假，令人不知道所谓的全民核酸盛世到底是真的或假。他就质疑中国的核酸机构暴增，投入多少成本矿产呢？是不是真的收到国家给的钱呢？利润不明的情况之下，外界很难评断整体产业的虚实成败。他又说，如果中国的核酸产业亦是实打实，不是乱做的，那中国在这里做核酸的速度和效率上，现在应该是排行全世界第一的。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实力，未来核酸业转型改造 DNA 有关的检测，例如亲子血缘鉴定或者是癌症鉴测，甚至根据人的体质投入更加精准的用药治疗或者保健营养市场，都是有商机，不至于爆发财务危机。位于香港的华盛证券分析师聂振邦以书面形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中国的新冠疫情的感染高峰期终有结束一日， 他说如果业者只是停留在新冠核酸检测的技术层面，未有转移到其他的基因检测，例如各类型的癌症或者遗传病筛查的检测部署，那显然会有大量的业者将会被淘汰，破产潮是无可避免的。他又说根据国际商业咨询公司 Frost & Sullivan 的估算，中国基因检测市场的产值将会从2020年的151亿元人民币到2025年成长到487亿元人民币。2020到2025年的年复合增长率是达到 26.4%， 等速成长之下，2030年预期将会进一步增长到1536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反映高速增长趋势将明显高过中国的 GDP 增速。聂振邦说中国的核酸检测进入自费阶段，费用都是即检即付的，现金流是回笼是迅速，少数欠薪或者亏损企业应该属于资金周转不灵或者是管治决策失误的少数例子。聂振邦又说未来五年有关的检测将会转为以癌症筛查为主流，拥有配套技术或者从事多元化筛查的检测公司未来才能够成为市场上的赢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力在台北的报道。